上次说到杨六郎赶着牛群在半路上碰上了辽邦都督沙利金押解郑王去幽州，六郎与沙利金两个人刚一交手，沙利金举刀一砍，宋铁棒在后边把他的马腿给抓住了。宋铁棒这手也大，劲儿也大，个儿也大，抄起马腿来说了一声嘿嘿，推小车，这马咣的一下子就倒了，前蹄的就站不住了，后蹄在那一蹬的，宋铁棒那么一周，马可倒了。这沙利金呢，脚没在那凳里边抽出来，马一倒把大腿给压住一条。杨六郎趁势一抖枪，扑棱捧枪刺咽喉，沙利金眼睛一瞪，就向人世做了最后的告别。沙利金这一死啊，这五百队伍可就乱了套了，兵无头将无主，没有统一指挥。杨六郎纵马端枪，董铁锤拿着链子锤胡抡，宋铁棒拿着棒槌瞎砸。更主要的是，这些辽兵心想主将没了，咱得快去报信，呼啦啦啦全都跑了。这功夫鲁南王郑黑虎在木龙囚车里边一看辽兵大乱，再一瞧前边有一群牛，郑印心想怎么跟放牛的打起来了。一瞧不大会儿的功夫，董宋两个人就来到了郑王的跟前。这阵郑王在木龙囚车里边呢，古代年间那个木龙囚车呀，就是用那粗木头定成的一个一人来高的笼子，笼子上面呢有个眼儿，这眼儿呢跟人的脖子粗细差不多，这个眼儿是两开合一的，把人推到木笼里边，上面这盖那么一盖一合，正好卡在你脖子上，脑袋露在上头。这个木笼的高矮呀要比人的高矮稍矬一点，所以人在木笼里边卡上脖子以后，身子得多少的蹲着一点，这滋味是最难受。木笼门上面有把大锁锁着，木笼底下安着轱辘，前面用马拉着走。这阵董铁锤宋铁棒来到郑王跟前一看，
哎，怎么钻笼子里去了？这什么鸟？你会叫吗？
郑王一听，拿我当鸟了？二位英雄别开玩笑，快把木笼砸开，救我出去。
对了，我们任大爷也说了，叫我们来砸木笼救你出去。
郑王心想任大爷是谁呀？这时候就见董铁锤把这链子锤滴溜着退出两步去，在这肉肉肉就揉这锤。郑王一看，我说你要干什么？
砸木笼吗？我得砸呀，那不使劲能砸得开吗？
别那么砸，他那么砸连我一块都砸扁了，你快别抡了。
对了，要砸不准连你一块也完了。那这怎么砸呢？
你不用砸，钥匙在那沙利金身上带着呢，把钥匙拿来开开锁，我就出去了。
好，谁是沙利金呢？
刚才跟你打仗那个端刀的就是。
你等着啊。
宋铁棒到那边去了，把钥匙拿来了，打开锁头，郑王这才在木笼里边出来。木笼后边呢拴着他自个儿的那匹马，马上边挂着自个儿那条大枪。郑王心想，亏了这帮放牛的把我救了，我得谢谢人家。郑王一报万，二位壮士多谢了。
行了，别供爪了。
郑王一听，怎么叫供爪啊？那不成黄狼子了吗？又一想，这两位是傻人，不能跟他们一般见识。
你们刚才说的你们的任大爷现在哪儿啊？
我们任大爷在那边看着牛呢。
我去见见你们任大爷。
好吧，那来吧。
董宋两个人领着郑王就奔杨六郎这儿走过来了。郑王离老远就看见这个假人饼了，心想，这人怎么在远处看着像杨六郎呢？往近里一走，越走近了越像。走到杨六郎的马前了，郑王一看，这不就是杨六郎啊？杨六郎没死吗？怎么跑这放牛来了？
严昭啊，这是怎么回事？你怎么上这儿来了？
杨六郎赶紧下马。
这位英雄，你是哪国呀？
郑王一听说话怎么这味儿不对？
哦，我说鲁南王正印正黑虎啊。
哦，原来是王家千岁，王家千岁，我与你见礼了。
说着话，六郎要跪，郑王赶紧伸手相知，哎，快快请起，请起，请起！我说壮士，你是哪位？
王家千岁，哦，行人民禀子唐回，乃云南人士啊。杨延昭是我的好朋友，我们两个长得十分相似，他死了以后，有不少人把我就当作他了。刚才你认错了人了。
郑王一听，哦，我听说过有个跟杨六郎长得一样的人，因为这个王强还挨了杨宗保俩嘴巴子，闹了半天就是这位，
好吗？
是一样，太一样了。任禀啊，照这么说是我认错人了，你这是要上哪儿去呀？
我此次贩卖牦牛，准备要往南方啊。
哦，任禀，我看你有马有枪，必定会武艺，刚才又赶跑了辽兵，还扎死了沙利金，救了我，看来这武艺还不一般。眼下辽兵进犯，国家正是用人之时，你不如弃商投军呐、啊！当个牛贩子有什么意思啊？你要是投军入伍，战场立功，将来封官加职，岂不是光宗越祖啊？我跟你说呀，那八千岁跟寇天官都是器重人才的人，你要跟我去见了他们，他们准能够看中你。跟我走，怎么样？
刘兰说：“王爷，我是离死不做官的呀。”我鲁哥杨延昭倒是立了四大汗马功劳，结果呢闹了个人头落地，所以我看呐，还是做买卖平安。谢谢郑王的好意喽。
郑王一听，哎，也是啊，杨六郎这一死，多少人都寒了心了。好吧，任禀啊，既然如此，你不愿意同我去投军，那我也就不勉强了，那我可要走了。多谢你对我的救命之恩，日后相逢必然搭报。打退了韩昌，我一定去找你去。
哦，王爷不必客气。
张王爷转身上马，刚刚要走，六郎说：“哦，王爷，
八千岁他们现在哪里呀？”
哦，现在太原呢。高王爷是元帅，寇天官是军师，八王御驾亲征，我是押连官。
哦，那先锋官是哪一国呀？
哎，看来你还挺明白呀、啊！啊，先锋官呐，就是杨延昭的儿子杨宗保。
六郎一听，宗保也出来了，这给六郎又多了一层牵挂。
怎么，韩昌有多少人马呀？
韩昌啊，这回进兵听说大概有十多万吧。
哦，那高王领了多少人马？
也是十来万人吧。哎，任禀，这是军机要事，我可不能跟你谈，我得快走了。
郑王策马扬鞭，是扬长而去。六郎心想，即使是像郑王所说的，各都是十万之兵，恐怕宋军也未必能胜过辽兵啊。六郎知道，辽兵是多年来精心操练的铁骑劲旅，而宋军呢，这些年来自从王强当兵部司马以来吧，从不练兵。人家辽兵现在可以说以一能当十，而宋军却一未必能盯一呀、啊。这样一来，队伍人数相等，力量却相差悬殊。我如今是眼望国难当头，确实不能相助。
正这功夫，冯江、冯海过来了。任爷，咱们怎么走啊？
哦，我们呢，顺这条路
往前是什么地方啊？
往前面这是英州。
六郎想了一想，
好吧，我们就去英州。
任大爷，英州离前敌可不远呐，怕有点不太平吗？
哦，我们要那些太平干什么呀？哪里热闹往哪里去嘛。
好呗，好，上英州那儿热闹，咱们那儿看打仗的去。走，
八个伙计赶着牛群，哒哒哒哒，咧咧咧咧咧咧，哞哞，
奔着英州来了。
进了英州城以后，得找个店房。
他们这个店房不能找一般的店，还有499头牛呢。最后找到了一座店房，叫仁和客栈。打好了店，把499头牛赶到了客栈的后院。店伙计一看，这伙贩牛的真厉害，牛身上还驮着一只大老虎。耗下三间上房屋，窗明几亮，一尘不染。
由这位任老客住东间，董铁锤、宋铁棒住西间，那几位不愿意跟他俩住一块，怕晚上睡觉这两位打把式给打坏了哪儿。配房两间由其余的六个伙计住着，安排完了可就到了过晌了。六郎跟着几个伙计吃完了饭，自己在店房门口在那一站，看着大街上的过往行人跟街两旁的买卖铺户。正这功夫，就听远处铜锣开道，
晃晃晃，
闲人闪开。六郎心想，这是要过关啊，英州这个地方能有什么官呢？六郎一听这锣声，十二帮开道锣，不对呀，这个地方不能有这么大的官员，怎么会十二帮锣开道呢？感情在那宋史年间呢，官员出动开道的铜锣都有说道，三帮锣开道，慌慌慌，这是县官；六帮锣开道，慌慌慌慌慌慌，这是州官；九帮锣开道，这是府官；十二帮锣开道，这是朝臣王侯。要是这锣敲起来没完，那是着火了。六郎一听啊，这个地方不会有朝臣王侯，怎么会十二帮锣开道呢？六郎无意中一回头，一瞧身后边站着一个人，这个人头戴一顶方巾，身穿着对花蓝袍，足蹬云字头缎靴，长得很胖，胖的那脸是锃明瓦亮，年纪有五十来岁了，可脸上一点褶都没有，那肉啊把那脸皮都给撑平了，瞧那脸皮很有撑裂了的危险，一字眉，单眼皮，趴鼻子，菱角嘴，这是店里的掌柜的，叫王四海。这个人就是英州人，这王四海有这么个毛病，什么都是英州的好，说英州的城墙比别的地方的高，英州的土啊比别的地方有劲，英州的大姑娘双眼皮特别多，英州的白面烙出饼来都比别的地方喧乎。他在六郎身旁边一站，六郎就问了，
王掌柜，这个明锣开到底是个什么官呢？
王四海一听，这呗，这是我们的知州大人。
哦，知州大人，知州大人这么十二帮锣开刀啊？按照锣声，这是朝廷中的万口朝臣。
嘿，老客，你不知道啊，我们这知州跟别地方的知州不一样，说是知州啊，那比知州都大，这是朝里的王爷。
哦，是哪一国王爷呀？
说是王爷还不是一般的王爷呢，比哪个王爷都大，他就是十二岁下边关，你听见过没？拿潘仁美的那个神童官拜靠山王敬山王双王千岁，呼延佩显。
六郎一听，哦，是呼延佩显呐。
对了，因为杀谢金武的事情，我听说佩贤为给我保本得罪了圣上，被圣上折贬到英州做知州来了，没想到我们会在这里边相逢啊。这王掌柜没等六郎再问他，他就又介绍开了，
告诉你客爷，这位王爷听说是在朝里边顶了万岁皇爷，万岁皇爷生气了，要把他蒋大伯小降职罚俸，让他上这儿做官来了。开始的时候就琢磨了上哪儿做官呢，皇上想着得给他找个好地方，查地图查了三天，发现就英州这地方好，这地方人杰地灵啊，所以就让他上这儿来了。这位呼延大人到这儿以后，呵，那把地面上治理的好极了，人家是大官啊，治这小地方那还不一个来一个来的，做衣裳不也是大改小使不了吗，人家的才华才用了一半就把英州管理的头头是道，剩下那一半竟自个儿生气了。听说这位知州大人脾气特别大，动不动就发火，我告诉你，衙役差人都怕他呀。
哦，就他自己在这里吗？
对了，就他自己，我听说没带家眷，也不知他有没有家眷。
六郎心想，佩贤呐，你为了我到这里来做知州，我怎么也得想办法去看看你呀。
王掌柜，这个知州衙门在什么地方？
哦，知州衙门离这不远呢，十字街往东一拐就是了。你想要干什么？
我想要去拜访拜访他呀，你看怎么样啊？
什么？你要拜访拜访他呀？我说你俩早就认识吗？
哦，我与他素不相识。
行了行了行了，那你快别去。我告诉你，这官那架子可大了，你一个贩牛的客商，别看您交有500只牛，那白费。去拜访人家，别说见你，你连那衙门口的门槛都进不去。您呐，干脆吧，就别弄这个辣了骨钻耗子窟窿扒进那大门口了。哎，王掌柜这是什么话呀？
乌鸦不但要见他，还要让他大三一门两郎走月把我迎接进去嘞。
什么？大闪一门把你迎接进去？人老客要吹牛腿可别在我跟前吹，我们家吹牛祖传，从我爷爷那辈就吹牛出名，就凭你让我们知州接你进去啊？知州要是能接你进去，我王四海就姓你那人，我管你叫爹，怎么样？
六郎一听，这掌柜的可真没有看得起我
啊。
好吧，王掌柜，他要是不接我进去，我就把这个牛群全都送给你。
王四海说：好嘞，咱们男子汉大丈夫可得说话算数，
那是自然呐，君子一言快马一鞭。好了，你什么时候去？
我明天早晨。
就这么定了。
第二天早晨起来，杨六郎写了一份自己的名帖，叫着王四海：王掌柜，我们一同去吧。王四海说：好。去可去啊，到衙门口那儿，我在旁边站着，你上那儿去递名帖，要是出了事儿，知州大人怪罪下来要抓你，我可快点跑，我可不管你。
刘郎说：好吧，他不会抓我的。
刘郎在王掌柜的带领之下就来到了知州衙门，王四海老远就指给他了：哎，瞧见没有，那青砖院墙虎头大门，那就是知州衙门口，你去吧，我在这个大道这边站着啊。杨六郎拿着自己这个名帖就来到了衙门口的前面，门口站着四个当差的。杨六郎说：樊老贼，往里给通禀一声吧，就说樊牛的人禀任堂回来求见知州大人。说着话把名帖给递上来了，差人把这个名帖拿过来一瞧，又看了看杨六郎：你知道不知道，我们大人自从到这上任以来可有个规矩，谢绝会客，不管是本地是什么样的出名人物，不管是多大的豪绅，一律不见。
请你把我的名帖送进去吧，他看到我的名帖呀就会见我的。
当差的一听，可从来没看见过这位，也许他是我们大人的好朋友，往里边通禀一声吧。好吧，你等一会儿啊。拿着名帖进来了，呼延佩显呢正坐在书房里边看书呢，他自从被贬到英州之后，怀着满腔的愤懑，除了升堂理事之外就在书房里边看书，别的事儿不干。尤其是听到杨六郎死的消息以后，呼延佩显的好几宿没睡觉，真是忧国忧民，忧心忡忡啊。今天在书房里边看着书，差人进来了：大人，有人拿着名帖要求见您。
不是跟你说过了吗，不管谁一律不见。
大人，他说您要是看了他这名帖啊，就一定能见他。
嗯，拿过来我看看。
差人把名帖往上一呈，呼延佩贤打开名帖一看，上面写着云南人禀人堂会拜谒。
呼延佩贤瞅着这名字，心想人禀人堂会不认识啊，怎么来拜见我呢？他是个干什么的？
他是贩卖牛的吧。呼延佩贤把这个拜帖往地上一扔，啪，
真是岂有此理，牛贩子也跑出来捣乱。告诉他我从来不认识牲口贩子，别说是贩卖牛的，贩卖马的，贩卖骆驼的也不行，一律不见。
是。差人吓得捡起拜帖就出来了。这回差人见了杨六郎，眼睛也瞪起来了。
快走，我们那儿说了，不认识牲口贩子，别说牛贩子、马贩子、骆驼贩子都不行。
店掌柜的王四海在大道那边一瞧乐了，嘿嘿，怎么样，不行了吧？嘿，让人给卷面子了。王四海心想，这几百头牛要归我。六郎听到这里没着急，也没上火。
差人，你到里边去，你再去通禀一声，就说杨六郎要拜见他，要让他打开一门，两郎走月，红毡铺地，迎接到衙门以外。他如果不见的话，我就走了。
王四海在大道那边一听，哎呀，这牛贩子在那是作死呢，一会儿这蜘蛛要出来，非把他杀了不可。王四海吓得又退出去五十多步远。差人一看这牛贩子越来越横啊，尤其又听说怎么杨六郎，哎呀，这回看这样还得上里边得报告一声。
嗯，好，你等着，你等着，你可别跑了。我说弟兄们，看住他，看住他，别回来知州大人一发火抓人抓不着了。
这个差人二次又来到了书房，一见呼延佩贤
大人，
门口那牛贩子说了，让我告诉你，他说杨六郎求见，让您大开一门，两郎奏乐，红毡铺地，迎接到衙门以外，不然的话他就走了。我看他那样啊，可横了。大人，我已经告诉那两个弟兄了，把他看住了，您说怎么办吧。这差人呢，就等着胡延佩显说话呢，把那牛贩子给我逮起来。可胡延佩显没发火，
他长什么样子？
差人一说这人的个头、相貌的特征，胡延佩显沉吟了一会儿，他忽然抬起头来，
好吧，大审一门，两郎奏乐，红毡铺地，门外迎接。
差人一听，呀呵，我们大人今儿个怎么改脾气了？好吧，往外边这一传禀，这衙门里边可就热闹起来喽。大门这么一开，鼓乐喧天，条子红毡一直铺到了门外。胡延佩显衣冠整齐，心中暗想，我到底儿看看他是什么人，要是有意的戏耍于我，我就剥了你的皮。胡延佩显走到了外头，这功夫杨六郎在那站着呢，门口两个当差的左边一个右边一个瞅着他，心想你可别跑，怕他跑了。胡延佩显来到大门之外，定睛一瞧，哎呦，这不是我六哥吗？他赶紧撩衣襟，双膝跪倒，六哥你好啊，小弟迎接六哥来吃，请你恕罪，要知是你，我早就迎出来了。两边的差役一看，哎呦我的妈呀，这牛贩子可太厉害了啊，我们这知州大人给谁也没下过跪。掌柜的王四海在远处一瞧，呀哈，这玩意儿不是吹，哎，真有两下子啊，看来我这个姓得改。杨六郎伸手相搀，哎呀，知州大人快快请起。胡延佩显一听，嗯，这说话怎么这味儿，六哥你这是怎么了？哦，我们里面谈吧。胡延佩显迎接着杨六郎来到里面客厅，马上吩咐摆酒宴。六郎到里边坐下以后就说了，知州大人，你认错了人了，我不是杨六郎啊，我是任秉真堂会。佩显一听，这脸可就沉下来了，
嗯，任秉真堂会，那你为什么说你是杨六郎呢？
哦，知州大人，因为我与卢郎是好朋友啊，他从军云南的时候我们住在一起，他死以后是我把灵车送到了敦津，他曾和我说过要我把他死的事情有机会告诉你，故此今天我来登门拜访，你不见我，我只好如此说了。
哦，胡延佩显说是这么回事，好吧，既然你是六哥的朋友，那也是我的朋友，咱们就好好在这儿谈谈吧。
这功夫酒宴就摆上来了，两个人还没等喝上三杯酒，差役来报，大人，八千岁和寇天官率着人马从太原府的方向败下来了，马上就到，您快准备迎接。六郎一听，哦，既然如此，那我得快走了。佩显说，哎，你做你的，他们来了与你什么相干呢？六郎心想，这要是让寇准看见又是麻烦。哟，我还是走得好啊。他站起身来刚要走，差人又报，大人，八千岁寇天官已到门前。
好，马上迎接。
哎呀，这得如何是好啊？
胡延佩先生，你怎么怕得这样啊？
哦，不是别的呀，我是怕你双天光口尊呐、啊。他这个山西人呐、啊，一见到我这个南方人就喜欢开玩笑耍笑我。哦，我是要躲着他的。
胡延佩先生说，那就这样吧，你呀躲是躲不了了，一出门就得碰上他，干脆这不有个屏风吗，你就躲在这后边，等他们走了你再出来，行不行？
六郎一看，好吧，就这样子吧。
杨六郎一转身就藏在那屏风后头去了。胡延佩显迎接八王寇准来到衙门之外，他迎出来了。八王与寇准呢是先败退下来的，高王和杨宗保还在后头呢。佩显一见八王，八王见罪，寇天官。佩显迎接来迟，望其恕罪。八王说，佩显呐、啊，你在瀛州一向可好啊？
王爷
心境无忧，倒也清闲呐、啊。王爷天官您里边请。八王与寇准随着呼延佩显来到里头，一看这客厅里头摆着酒席。嗯，寇准先看见了。
哦，呼延佩显呐、啊，你这是刚才在请客了？
佩显说，对了，我呀请了一位客人。
哦，客人还没走呢。
啊，天官您怎么知道？
你看这个菜还没动几筷子，这酒才喝了一点，哪能走这么快呀？是不是因为我们来了把你们给冲了？
佩显心想，这寇天官看事真细致啊。啊，寇天官，客人已经走了。
哦，是哪一位客人啊？
佩显不能不答呀。啊，天官，是任炳。
什么？任炳？就是那个任炳任堂会吗？啊啊，对对对对，用当的那个人，对对对对。哦，我要见见他。
哎，大人您别见了，他说怕见您。他这个南方人呢，就怕您这山西人，说您老耍笑他。
我耍笑他？这是什么话？他越怕我呀，啊，我越要见他。他在哪里？
佩显说，那您非要见他？
哦，非要见他，我就非见他不可。
那好吧，胡延佩显实在没辙了，用手一指，他就在那屏风后头呢。